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把这个从博呱呱引出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讲这个博一博家族啊，这个节目啊，做一个收尾。哎，那么昨天呢，我们专门讲到，在讨论最高层领导人这个寿命的问题，博一波呀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得体，而且这句话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你都挑不出他毛病来。说明什么呀？说明博一波这个人的老道成熟啊，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以及12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就在这个空档时间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具体的地点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请这些退下来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们吃饭。吃到高兴的时候，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也是邓小平在苏联留学的同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哎，祝邓小平活到96岁，祝胡耀邦活到100岁。薄一波就把这话给接过来了。薄一波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是有出处的啊，《炎黄春秋》2014年核定本。薄一波的原话是说，老的要先活到100岁，你才能活到100岁。这话听着有点绕是吧，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在薄一波身边工作的王小忠，他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四个字，先来后到，讲规矩，知道吧？得老的活够了，你才能往下活，知道吧？这句话讲的不仅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政治规律。老同志要是干的不舒服，年轻的同志怎么能崭露头角呢？对不对？不把老同志的余热发挥殆尽，那年轻同志的才智怎么能显露出来？所以薄一波的这段话从哪个角度啊，你都挑不出毛病来，就这么厉害。而且薄一波这个人啊，他有些话呢说的就更雨寒激风了，就让你一直琢磨。比如说啊，薄一波当年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对这个年轻的干部公开讲的，他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呀，正一个跟着一个往这个八宝山去呢。哎，这句话啊，给这些年轻干部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只有老同志活够了，年轻的干部才能上来啊。而薄一波现在就告诉大家，哎，你们别着急，他们正往八宝山赶呢。然后呢，薄一波又把这路线图画得更清晰了。薄一波接着说啊，有的老同志已经过了公主坟了，而有的老同志已经过了五棵松了。大家搜一下啊，北京那地图，五棵松下一站就是八宝山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路线图一画出来，同志们更兴奋了，那就是一站接着一站，就直接奔着八宝山了，对吧？年轻同志的接班的这个希望越来越大。可是呢，薄一波他没告诉你， 啊，过了公主坟到这八宝山中间需要多长时间？过了五棵松之后到这八宝山中间需要多少年？结果有的年轻点的同志上当了啊，迫不及待了，结果呢自己暴露了。老同志没去八宝山，他们提前去了，这也叫弯道超车呀啊，只不过这种超车说实话太糟糕了。那么下边呢，哎，你看我们有个会员厉害啊，他说这个总院啊，解放军总院就在五棵松，你看这个地方啊，安的这个地方，那就是说总院治疗不了的，那下一站就是八宝山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李嘉诚当年不是说过那句名言吗？地点，地点还是地点，对不对？地点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就得聊一聊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那段话。周恩来讲了，别把阎锡山那套东西拿到党内来，对不对？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得专门跟大家介绍一下阎锡山他玩的是哪一套东西。哎，这里边呢就要请出这本书了，阎锡山评传，这是咱们中央党校专门给阎锡山组织了一个编写组搞出来的，这是集体的智慧啊。在这本书里啊，给阎锡山总结了五个特点，这五个特点是阎锡山在上个世纪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能够始终屹立不倒啊，始终游刃有余的重要保障。第一个特点，阎锡山随机应变。因为上个世纪啊，那也是一场大变局啊，对不对？天变道易变，什么意思啊？形势在变，你应付的方式和手段就必须要变，否则你混不下去了。而阎锡山这个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银元实惠，随机应变。什么叫银元实惠啊？这几个字啊要给大家打上来，这个字啊还是挺难写的啊。哎，这四个字啊，银元实惠，就是这个人非常善于抓住机会，一旦抓住机会死咬不放，他的手段他的身段都随之而变化。不论是在袁世凯时代，还是在孙中山时代，还是在蒋介石时代啊，这个阎锡山一直都是香饽饽，哎，就能混得这么好，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阎锡山评传里总结啊，唯利是图这四个字啊也要给大家打上来，什么意思？实力是第一位的，你想混下去，想混好，混壮了，你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所以阎锡山死咬着山西不放，这是他的老窝，是他的根据地。 对吧？说白了，这个实力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他这块坚实的根据地。这个地盘如果让人给端了，阎锡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后来阎锡山败退到台湾，大家看啊，就成了一个排位了，因为山西没了。而这个唯利是图的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不光自己要有实力，而且要盯上那些比自己还有实力的人，跟上去，跟紧了，别跟丢了。这也叫唯利是图啊，这是第二招啊。第三招是口蜜腹剑，玩弄权术，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哎，这个权术啊，玩的是花样翻新，谁也比不上。所以当初啊，这个中原混战的时候，冯玉祥完蛋了，对不对？李宗仁呢，也几乎是被打垮了，只有阎锡山这个山西的这个小朝廷一直在。甚至以后日本人来了，阎锡山在山西的这个力量呢仍然没有被这个极大的削弱。所以当日本人垮台以后，阎锡山很快卷土重来。哎，这个人啊，就是玩弄权术啊方面啊，以及他手下的这些各路人马被他搞的啊溜溜转，全是靠这个东西。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任人唯亲。这个咱们先不着急说啊，因为这个是重点。阎锡山这个地盘，这个机遇啊，以及这个权术能够玩得这么好，都得靠人呐。人的因素第一啊，这是伟大领袖当年讲的啊，四个第一嘛，对吧？第五条呢，有政治头脑，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有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阎锡山有别于其他那些草莽最大的区别。而且阎锡山这个理论极其反动啊。这个咱们这个党啊，让这个中央党校专门写了好几篇大文章啊，在这个阎锡山评传里边批评阎锡山的理论体系。因为阎锡山这个理论体系啊，他不仅有点超前啊，他还有点僭越。为什么呢？就是本来应该是领导同志才能说的话啊，都让阎锡山给说了。比如说大变局啊，共同体这种话，一个反动的封建军阀凭什么说呀？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他在上个世纪，他窝在台湾，他没事干，他炮制出这么一套理论来，幸好被党和人民给发现了。在这个阎锡山评传里啊，把阎锡山给臭骂一顿，给咱们这个人民群众啊打了一个很好的预防针啊，别上当，更主要的是别瞎联系。那么下边呢，咱们就重点来讲一讲这个阎锡山这个人啊是如何任人唯亲的。我们知道啊，当年在山西官场啊有一句顺口溜啊，说好舞台话，便把洋刀跨。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你是山西省五台县的人，你就很有可能在阎主席面前得宠。哎，你把这个五台县的事情搞好了，你就可以到山西省太原市啊主持工作来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当初这个山西啊省五台县有一任县长叫邱养俊， 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实际上他不是这个五台县人，他是沁县人啊。但是呢，这个人聪明，他把阎锡山的老爹阎叔堂伺候的非常舒服。阎叔堂就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说：“儿子，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才，就咱们现在这个县长邱养俊，这人有才。我不告诉你他多有才华，你把他调到身边去，你考验他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还带这么推荐干部的，啊，就是说，这同志啊，厉害不厉害？在地方上显示不出来，你给他弄到中央去，他这才华一下子就露出来了。阎锡山一听，那就调过来吧，一纸命令，把邱养俊调到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担任总务处处长。这就是到了阎锡山身边了。阎锡山当时兼任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啊，哎，所以这邱养俊以后平步青云，甚至当上了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哎，这是一个。还有啊，最典型的例子，阎锡山身边的亲信梁化之。谁都知道啊，太原五百万人嘛，就是阎锡山走了以后，太原啊留下的这些阎锡山的爪牙们，跟咱们这个党和人民较量到底，以至于最后啊不投降，这几百号人殉节啊，非常的顽固。这里边打头的就是阎锡山的最重要的亲信梁化之。梁化之跟阎锡山就是亲戚，亲到什么程度呢？当初阎锡山的老爹阎叔堂啊，开了一个钱铺子，叫吉庆昌号，干嘛的呢？就是放贷的，民间借贷，哎，小型金融机构。这个铺子里啊，就两个店员，一个是阎锡山啊，自己的儿子嘛，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叫梁世爵，这个人就是梁化之的亲爹。这个梁世爵跟阎锡山是亲姨表兄弟，所以大家看一下，梁化之就是阎锡山的亲姨表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跟薄一波连上了。这个梁世爵和梁化之父子俩，他不是山西省五台县人，他是山西省定襄县人。薄一波是哪人呢？定襄县人。包括薄熙来的简历上边都写的山西定襄人，虽然薄熙来生在北京啊，但是这个祖籍还是得按照他爸爸他爷爷的这个规矩来，是不是？那么定襄县的人怎么成了五台县人的亲戚了呢？这里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阎锡山出生的这个地方，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上这个大道挨着的就是薄一波的老家定襄县。名义上是两个县，实际上是邻居。这个河边村呢，包括这个五台县，算是一个三县交界之处。比如说定襄县、新县啊、郭县都围着这个五台县周围，尤其是这定襄县跟这个河边村，那可以说啊，一迈腿就到了。所以梁化之引荐薄一波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这乡音，哎呦，太亲切了， 跟他们这舞台化没有任何区别。再一看薄一波的小伙子长得精神，大个子，浓眉大眼的，哎，怎么能叛变革命呢？哎，引为心腹，要不然西盟会决死队怎么来的，对吧？那么具体到薄一波身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薄一波这个人啊，同样对这个机遇抓得非常的准确。比如说在革命战争时期抓武装建设，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人家薄一波手里有决死队，对吧？山西抗日决死队那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武装啊，对于日后的晋绥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太岳根据地啊，都有人家决死队的股份呢，是不是？为什么薄一波能在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啊？武装是第一位的，有人马。那么建国以后呢，国家搞这个经济建设，哎，薄一波摇身一变成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主任陈云的主要助手，中财委副主任嘛，还兼任过财政部部长，对吧？以后是国家建委主任。为什么六个经济口里边有薄一波一位啊？人家懂经济啊，是不是？所以在各个时间段里，薄一波都能跟上主流。那么下边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任人唯亲的话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啊，薄一波呀，那是不含糊的。我说什么不含糊呢？就是薄一波坚持原则呀。这里啊，有本书叫《进出中南海》，这是原来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叫严怀先生写的自己的自传和回忆录。他这里啊，介绍了一件事儿。就是严怀他也是一个小小的红二代，只不过呢他爸爸啊那个官位没有那么显赫，哎，就是个局级干部。他爸爸叫严运啊，当年当过县委书记。严怀的爷爷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绅士，曾经啊给这八路军给这红军尤其是徐海东啊捐过一笔巨款。据严怀自己说啊，捐了10万块现大洋。要不然徐海东为什么有钱呢？毛泽东都找着徐海东借钱吗？毛泽东一张嘴，徐海东当时送给毛泽东5000块现大洋。那钱怎么来的？哎，这严怀他爷爷也参了股份了。可是解放以后啊，把这个严怀的爷爷给专政了，收拾他爷爷，因为他爷爷有钱嘛，有地呀，这必须收拾啊。那么严怀的爸爸严运看不下去了，给组织上写了封信，替自己的亲爹给辩解了一下。他说我爸虽然有钱，但是人家支持咱们革命啊，算咱们自己人呢，对不对？你不能这么收拾啊。这封信呢就被组织上啊给放进了严怀的亲爹严运他爸严运的这个档案里。等到后来啊提拔严运的时候，这个档案呢落到了主管副总理薄一波的手里。薄一波打开这档案袋一看，这封信批了8个字啊，这严怀回忆的啊，8个字。薄一波是这么批的啊，严格控制，不得重用。完了，严怀的爸爸严运的官运到此为止。你看薄一波多讲原则呀，对吧？党的政策就是收拾这些有钱人，我不管你曾经啊 有没有帮助过革命，那都是历史文件了，知道吧？而你严运作为党的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面前，你把亲情放在了第一位，你把原则放在了第二位，这样的干部就是不得重用。你看薄一波这个人，他的党性，他的原则性多强啊，对吧？非常强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人的党性强与不强，原则性硬与不硬，关键看能不能从自己身上开刀，能不能从自己的亲属身上开刀，对不对？你拿别人开刀，这个谁都能做到，是不是？哎，就像咱们经常讲的，党的这个几大传统法宝，其中有一个法宝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那么下边咱们再看啊，薄一波对于自己的亲人亲属是怎么执行这个党性和原则性的。薄一波在中顾委的时候啊，曾经教育这些年轻的干部啊，这是王晓忠回忆的啊。薄一波说，你们年轻人啊，不要当大官，要做大事。王晓忠说，薄老啊，在中顾委的时候经常跟我们年轻的干部念叨这句话。这句话说的也很好，曾国藩也教训自己的儿子啊，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那好了，咱们看一下啊，他是怎么用这个啊标杆衡量自己的孩子的。1983年北京市工艺品公司经理薄西成被这个中央组织部啊和这个北京市委组织部门看中了。因为这个人啊，据说是搞改革有一套，又是年轻干部，又是薄一波的儿子，所以这个组织部门啊要提拔这个薄西成。但是究竟给他放到哪个位置上呢？是让他当副局长，还是让当局长，就是北京市旅游局啊？这里啊，中央组织部严怀他个人有个意见，因为都是红二代嘛，所以严怀提了个观点。严怀说呀，小博呀可以当旅游局的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为正局长，因为我跟这个薄西成算是朋友，我认识他，他现在才30岁出点头，这么年轻就提拔为北京市旅游局正局长正厅啊，而且北京市旅游局局长那跟啊其他这个城市的旅游局局长那不是一个概念的，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北京市委的第一把手段君毅就把严怀这个话呢传给了薄一波。薄一波当时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薄一波的批示非常简单，就是我儿子薄西成当北京市旅游局正局长比当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更好一些。段君毅把薄一波的原话转达给严怀，严怀当场不吭声了。那还怎么吭声啊？对吧？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都发话了，我儿子就适合当正局长啊。你看，大家再看一看伯老经常对这个中顾委的年轻干部说，你们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儿啊。然后轮到他自己儿子的时候，当正局长比当副局长合适。没脾气吧？当然没脾气了。而且大家知道啊，薄西来当的第一个官就是大连市金县县委副书记。 对吧？这是他起步的位置。大家要看一下他是哪一年到金县担任县委副书记的。1984年吧。对不对？那么大连市是哪一年被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的，就是副省级城市的？1985年。这个时间是巧合的吗？肯定不是巧合呀。因为大连市马上被升级为副省级城市，儿子先到金县占个位置。而且大家知道吗？金县后来成为大连市经济开发区所在地，对不对？这格一下子就变成了局级。金县后来撤县改区，叫金州区，现在叫金浦新区，对不对？那金县县委副书记当年只是一个副处级干部，可是后来原地就变成了副局级干部，以后又变成了正局级干部，对吧？他当了金州区的区委书记了吗？大连经济开发区的书记了吗？然后进入到副市级行列，大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然后大连市副市长，最后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重庆市委书记。这是薄熙来的履历吧？大家都能从互联网上搜到吧？他的起点之高，你让老百姓出身的这些干部，那真是望断天涯路啊，对吧？上来就是个副局级，而且他这个副局级不是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下条子任命的，薄熙来走马上任是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的。我们知道这个党管干部他是有个规矩的，处一级啊是归市里管，这叫市管干部，副厅以上这叫省管干部，副省以上这叫中管干部，中央管的干部嘛。中央组织部说白了那是管副省以上的干部的任免的，对不对？你一个副处级干部能轮到中央组织部下条子吗？哎，薄熙来不一样，因为薄熙来是要做大事儿的，对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年轻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儿。这话说的真是震撼呐！啊，你要不看核定本，你还以为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真有胸怀啊，是吧？当然确实有胸怀啊，至于这个胸怀里能容得下谁容不下谁啊，这个咱们就不聊了，聊多了也就容易给大家这个瞎联系了，知道吧？哎，实际上咱们看看啊，薄熙成作为薄熙来的弟弟，他比他哥哥还早一步的就进入到了厅局这个行列里，而且是北京市旅游局正局长，知道吧？83年呢，事实上不光是薄熙来、薄熙成这哥俩，薄一波的亲外甥王龙志也叫王自勉，那也是个牛人呐、啊、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造反派都不敢动这王龙志一手指头啊，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王龙志身上有法宝，有护身符，那造反派他也得掂量掂量啊，碰了这个人自己身家性命还要不要啊？你看看各个层面都有布局啊。所以大家想想总理当年为什么急了，你不能把阎锡山这套东西拿到党内啊，对吧？那朱老总也说过那句话呀，哦，这么大一个国家，哦，你们一家就管了，那能行吗？所以啊，中央英明决策呀，把薄熙来给拿下了啊。当然了，薄老也是因为嗝屁了嘛，所以薄熙来才被拿下呀。哎，所以啊， 今天咱们这期啊，关于这个薄一波家族的话题，到这里呢，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里，再见。